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诗篇和以赛亚书来思想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诗篇。今天我们来看诗篇第七篇。好，那我们先把诗篇第七篇读一遍。
诗篇第七篇：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第二节，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地，因为公义的神察验人的心肠肺腑，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神是正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因为有人被谁成了他的刀具摇晃，工具上旋，准备得当的，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设的是火箭，试探恶人阴间天和渠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挖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在他自己的头发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去称谢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
好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七篇这个诗题提到说，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诗篇的祷告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不知道便雅悯人古时是谁，在整个圣经里面我们找不着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所以从我们只能从这个他所描述的经文里面去猜想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么从经文里面去猜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那从第三节讲，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那么我若所以这里就讲到有这个便雅悯人古实人向大卫提一件事情他提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第六节他说我敌人的暴怒，敌人的暴怒讲到敌人的暴怒，讲到第九节恶人的恶那么讲到这个这边整个讲到恶人，第十四节恶人因见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第十五节掘了坑挖又挖深了所以他毒害必落到自己头上。所以整个这样子看来的话，大卫的这一首诗篇他在讲到的面对的一种情境，这个情境是被别人指控他在当中被这个人指控所以他向神申诉，所以当被人指控，但是自己呢这个觉得被指控的是别人的误解也好莫须有的也好或者是别人故意的也好或者是被指控的是有很多原因的不像人所指控那样 然后第二个，这个啊，他不仅被指控，而且指控的人又有啊报复，啊，又有在当中，好像借着他的指控产啊来做一些啊报复的作为，啊，而且这些指控他的人又是强而有力的，强而有力的，啊，所以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起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到大卫在生平里面什么时候啊碰到便雅悯人像他这样强而有力的啊这样的指控，而且这种指控又是大卫很不容易在当中辩护的，啊，辩护的。好，那这个从整个大卫的生平去思考的话，最有可能的其中一样就是大卫啊，大卫这个扫罗王的死，大卫在希伯伦作王，哦，当扫罗王啊，扫罗王的死，大卫在希伯伦作王这件事。那么为什么说啊扫罗王的死呢啊有这些关系呢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的，因为扫罗王是便雅悯人，是便雅悯人，所以扫罗王作王四十年，在他作王四十年的当中，那么便雅悯人呢，啊，就因为啊这个支派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扫罗王用了很多便雅悯人在当中，所以便雅悯人可以说是当时的当权派，啊。就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既得利益的，啊，那么呢扫罗王率领以色列人啊跟非利士人征战，跟附近的啊这些周边的民族征战啊，所以这个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对扫罗王有一个尊重，有一个尊崇，因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王啊，是他们原来喜欢的，然后又率领他们征战，从大卫的对他的哀歌就可以知道他一开始是得胜的。便雅悯人就会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他们支派的、哦，但是当扫罗王死掉以后，那么呢犹大支派的长老们就拥护大卫在希伯伦作王，然后呢扫罗的这边的话，扫罗死了，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所以元帅呢，元帅亚尼尔就扶持了当时的一个儿子，啊，扫罗的一个儿子做王，所以从那一刻开始，那么扫罗王的后代跟这个北边跟南边就征战了七年。所以大卫在希伯伦作王七年以后南北才统一。那么在这七年的当中啊，耶押把亚尼尔给杀了，哦，那让大卫非常非常这个错愕，因为大卫本来是希望南北可以和平的，哦，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啊耶押呢怕这个怕这个亚尼尔来抢他元帅的位置，所以呢他就把亚尼尔给杀了，哦，给杀了。这个我们啊在读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很清楚，所以耶押杀了亚尼尔以后，大卫当时就很心痛，哦，因为等于破坏了啊北国的这几十个支派对大卫的信任，哦，因为大卫要跟他们和好，那要和好你人家来跟你和好，你却把他的元帅给杀了，对不对，哦，所以但是后来亚尼尔死虽然也让南北统一了，因为大卫就在当中统一了南北，可是这个统一呢却埋下了一个便雅悯支派极度的不满，也让后来十个支派总是有不满的心，所以后来所罗门之后南北又分开了，哦，又分开了。所以这个就是人啊，人在当中埋藏的苦毒 啊，人在当中埋藏的苦恨，那么人在当中埋藏的苦毒跟苦恨啊，会一直往后延伸，往后延伸，哦，特别是民族之间啊，种族之间啊，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对不对？就有这样的苦恨苦毒在当中延伸。那你想民族之间更是这样，哦，你看现在的这些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哦，或者是过去的啊这个德国人跟其他国家的战争，哦，那这些苦毒就一直留在民族跟民族之间，哦，啊不很难化解，哦，很难化解。所以我们再回到经文上来，所以在这边我们从经文的大意里面啊，回到大卫的生平，可以猜想的就是便雅悯人古时啊，就代表便雅悯人向大卫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指控。那么这个指控呢，大卫很难解释，或者大卫啊把这个不是大卫做的事归到大卫的头上。哦，那我刚才讲最明显就是亚尼尔的事，亚尼尔的事，哦，因为那是最贴切的一件事，因为大卫没有杀扫罗，也没有杀约拿丹，但是亚尼尔的死，大卫脱离不了干系，啊，脱离不了，因为他是王，那他的元帅耶押把亚尼尔杀了。好，所以这一节这个话呢，他本来是一首非常内心里面交战的话，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那么你被一个啊跟你敌对的同事，那么你极力的想要安抚在这个公司里面彼此的和好，对不对？可是这个同事呢，却在当中抓到一个啊似是而非的证据，啊，事情不能说证据，事情，然后就对你强力的啊污蔑，那你很难去讲，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事实在那里，可是这个事实要怎么解释？哦，就好像耶押真的把亚尼尔杀了，对不对？那大卫说这是耶押杀的，我没有叫他杀，那谁会相信？哦，谁会相信？就你是你，比如说你说啊，这是大老板叫我做的，可是对不对？可是大老板不吭声啊，或者怎样？那你就好像你就变成那个隐隐背什么？对，所以大家用这个想象去想，其实这首诗在讲这个啊，但是他调用琉璃歌，琉璃歌是一个，琉璃歌有一种情境，这种情境就是明明在那个处境之下你是很痛苦的，或者很忧伤的，或者是很悲惨的，哦，记得哦，琉璃歌它的背景是本来照你的处境啊，应当是很压抑很难过，但是呢因为你对上帝的信靠反而使你满了欢心，哦，这就琉璃歌，哦，最典型的就是哈巴谷的祷告。哈巴谷的祷告就是很压抑很难过，哦啊，觉得事情实在没办法解决，哦，那实在不知道啊怎么办呢，对不对？好，哦，但是因为相信的缘故，所以他就像他的琉璃歌讲的是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不结果，橄榄树也不结果，对不对？那圈子里面没有牛也没有羊，对不对？田地也没有出产，就是你一无所有，哦，一无所有，照理说一无所有应该怎样？难过了，对不对？难过了，可是他说的，我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是我的力量，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使我稳行在高处，就是用琉璃歌，琉璃歌。所以琉璃歌，有人说琉璃歌就是欢喜快乐，其实它不是欢喜快乐而已，哦，就是这琉璃这两个字翻的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明明是琉璃但是却可以唱歌，哦，有一点这种味道，哦，就是啊，明明是看，从人看是很艰难的，对不对？哦，但是呢，哎，却因耶和华而欢心，哦，这就是啊，很特别。圣经里面啊有这个琉璃歌，好，哦，那我们把这个背景，那可能的解释了以后，我们就来读，哦， 都来读。那这种这一类型的诗歌在圣经里面啊，有几篇哈、哦，有几篇都是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一篇用什么时候用？都是如果你被别人啊这个无控啊或者指控，或者是以不符啊不是符合真情的啊，然后抓着事实咬住你啊等等，那这就是我们的祷告。那你要怎么祷告？他说第一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解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那些人在逼迫我，催逼我，在那边啊击打我，追赶我，想要把我吞吃啊、哦啊，你碰到这样子，别人对你这样的一个指控，别人对你这样的一个啊无情的打击，啊、哦，那你就跟上帝呼求。然后第三节说：“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中，我若以恶报与我交好的，那么就任凭他们追上我，啊、哦、啊，把我踏在脚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三跟五就讲到跟上帝讲。这不是事实，对不对？啊，别人对我的指控，别人对我的啊，在当中的一切啊啊，这个在当指责等等，都不是事实啊。所以他这里讲，我没有做这个事，对不对？啊，如果这个罪孽有在我手里，那么呢啊，那么就让这个啊，就让什么？就让我就整个灭亡好了，对不对？而且他说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啊，这个就是我刚才为什么引用亚尼尔的事，因为亚尼尔是要来求和，对不对、哦、那后来被杀嘛、哦、所以大卫说没有，我真的没有、哦、那连那个无故以我为敌我都救了他、哦、所以大卫讲我真的没有做这个坏事，对不对？我也没有存心做这个事、哦、那如果我有好，就让仇敌啊来追赶我，把我追上，把我性命踏下，让我整个人啊归于尘土，就完全灭亡。好，所以一到五节就是讲到先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真真实实的心啊讲出来就好啊。那么第六节开始啊，第六节开始到十三节，就是啊这当中啊一个很要紧的。啊，就是我们不要把眼目一直定睛在那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哦、记得哦，当我们被、指控、被污蔑、被不实的这些啊说辞的时候，我们都是想解释，我们都是想辩白，对不对？想要辩驳说啊，没有这个事，事实不是这样啊、哦，然后再来我们就会想要找证据，我们就要找证据，我们会在当中去回溯事情发生的始末，然后发生的过程啊，然后我们在当中想要找出一些证据来证实说我这个事跟我无关，对不对？啊，然后再来我们会一直在别人的话语上打转啊，那别人说了这个话，那我们就会想，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这话不是，这不切，不是真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要为他的话反驳，啊，我们又会他的话反驳，对不对？啊，或者说啊，他的话影响到啊其他人，啊其他人又说话了，对不对？那我们又会在其他人的话语上又做很多的思念。思想又要做很多的解释，很多的反驳。好，所以大家晓得，就是我如果是我们还是啊想要啊在自己的心思意念上来面对这些的话，我们就会，这是我们经常的好、哦、所以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好朋友也好，跟我们的父母或者是那些跟我们熟的人，我们就会去讲这些，对不对？然后把很多细节都讲，是不是、哦、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些当中打转，这样了解吧、哦、 但第六节开始我跟大家讲的不要想那些事，知道吗？这首诗在教导我们不要想那些事，别人怎么说，要怎么回答，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想的。如果我们一直想，我们会睡不着觉，我们会情绪低落，我们会愤怒，我们会焦虑，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想的。我们应该怎样？这是第六节。耶和华转眼向神祷告，转眼向神祷告，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那么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那么呢，这里很要紧的，我说了，不要在乎我的心思，不要在乎我的心思，因为我们不是审判官，我们也不是掌管者，对不对？重点是审判是在神的手中，所以要紧的第一个就是相信上帝是公义的神，他会在当中施行审判。所以第一个就要很快的就说，上帝一定会在当中兴起，那么呢为他的子民施行审判。而且呢如果人在当中有私心，有恶意的这些指控等等，那么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一定会在发怒的当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好，注意哦，不需要我去抵挡，知道吗？不需要我去抵挡。那么呢，使得众民所有的民都环绕神你从其上归于高位，归于高位就是施行审判的意思，就上帝你显出你在当中施行审判，按着你的公义跟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这个很要紧哦，不要这个就表示说我的心在上帝面前被神所接纳，被神所接纳，唯有上帝知道我的心如何那恶人就会断绝，恶人的恶就会断绝，义人的义就会长存，因为神试验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上帝知道人的心所以上帝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那我只要公义心理正直我就站立得稳，上帝是那一位公义的审判者，那么呢他唯有他必然会在当中施行审判。如果有人不肯回头，那么上帝的刀磨快了，弓已经上弦预备妥当。好，刀磨快就是准备要动手的，准备要动手。那么弓跟弦我们现在比较不晓得，以前的弓呢上面有弦，对不对？平常的时候是把弦放松要不然弓会疲乏弓会疲乏，就好像橡皮筋，对不对你要把它放松，用的时候才有弹性如果你一直拉紧的，它就没弹性了所以弓臂上弦就是准备作战，他们才会把弦给绑紧那若有人不回头，上帝的刀已经磨好了，弓已经上弦了他已经准备好了他会射的是火，火箭就是火箭意思就是用祸害来临到这些作恶的人。好，所以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这是一个要紧的，我们的心思不是继续去想那些发生的事，那些别人口中所说的话，然后不去想我们要怎么样回答，怎么样答复，怎么样辩护那么我们只有在神上帝的面前相信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做审判的神，他喜悦的是我们心中的正直，所以恶人必在当中在他的面前被审判被灭绝。然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继续讲继续想，恶人因奸恶而取劳，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这一节讲的意思就是 那些作恶的人啊，出恶语，出恶念啊，在当中诬告我们，指控我们，攻击我们的人，他们好像是一个啊怀胎的人，可是他们里面怀的胎啊，怀的胎是毒害，啊，毒害生出来的是虚假啊，而且他们啊会因自己所怀的啊这些恶念，这些不好，那么自己在当中啊像生产一样的痛苦啊，生产，也就是说。啊，这一节就提醒我们，啊，别人来指控我们、诬告我们，用啊不是事实的事情啊，在当中讲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些拿到我们心里面来想，那就变成我们在怀胎，知道吧？了解吧？就好像我们抱着一个胎儿，对不对？那这个胎儿是别人的苦毒，知道吗？哦，我们等于是把别人的苦毒抱在我们的里面，啊，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节要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要抱的，啊，恶人的奸恶、毒害、虚假，这是他们自己要抱的，知道吧？啊，我们不要跟着他们的话语啊，在当中跑。
牧师，假如说一个基督徒呢，他被不合理的控告。那他在法庭上面来讲的话，他也不便
解
他老
公。哦，这个法庭跟这个没有不一样，不一样。他是你在法庭上的辩解啊，那是必要的。哦，因为啊，因为法官啊，他是社会上掌公权力的人，所以如果别人用法律指控我们，我们只能在法律上做辩解，那是跟这个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心啊，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包袱挂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要把这一切的啊，这一切的重担交给神。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法律来讲的话，我们辩解，可是诬告的人的话，我们心理上并不恨他，是这样。
我们啊，不用为这个人啊，特别把他啊钉在墙上，然后拿飞镖射他。啊，我们不用自己去做这些事，哎，因为我们把这些，我们把这个交给上帝了，因为唯有上帝才能够做最公正的审判。因为什么？如果我们把审判，啊，把审判的权看在这个社会的公权力，对不对？那这社会的公权力真的给我们一个公正吗？不尽然，对不对？不尽然，因为。社会的公权力是讲这个社会上所认定的证据，哦，那我们不一定有，对不对？是不是？哦，所以这不一定是我们可以在当中背得妥的，哦，所以面对这些，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才是那一位公正的审判。哦，
基督徒在圣经有讲说，弟兄之间，基督徒就说弟兄之间不要告到法院去，就是说应该是在教会里头，在之间要那个。可是如果是说，假设说弟兄之间有法律上的问题的话，那这个怎么办呢？就是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圣经说，我们怎么可以让外人去？
我们在啊，处理圣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啊基本上来说的话。啊，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有讲到啊第一个原则是我们看纷争啊，纷争是教会内的纷争啊，还是不是教会内的纷争？如果是教会内的纷争，我们宁可让步啊，宁可让步啊。但是呢，不是教会内的纷争。啊，属于社会公权力的仍然是社会公权力，啊，所以这我们必须分清楚。比如说有一个弟兄欠钱不还了，对不对？啊，或者是在借贷上啊有法律的问题的，是不是？啊，或者说啊彼此是因为做什么生意有什么法律问题，那这个不是教会内的事，这是社会公权力的事。啊。社会公权力。
可是他也是弟兄，然后他借钱，他
没有罚，或是说他，比如说他要做生意，然后他可能因为心里头的那个坎没过去，就变成在另外一个弟兄心中会觉得说他被骗，然后他诈欺或是什么的时候，那这样子的话，他到底是要属于教会还是要属于？
所以我说教会内的事呢，一般来讲我们是讲到一种事情，就是比如说一个弟兄姐妹有需要，好，你是根据他的生活的需要帮助他扶助他，好，那这是肢体的事，这是肢体的，但超过这个就不是肢体的事。好，你看到耶稣讲一句话啊，有人跟耶稣讲说啊，请你来，你来找，你来告诉我的兄长，跟我分家业，对不对？分家业就是表示这个人跟他的啊兄长在分产业的时候有状况啊，有状况。那有状况，在以色列人那个时代啊，有状况，其实他们都会找族里面的长老们来解决嘛，啊。可是呢，显然这个事情不好解决。不好解决，所以他们就觉得找耶稣来解决，对不对？因为你找这个层次的人解决不了，那就要找什么更高层次，所以他们就要找耶稣来解决。那耶稣说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有没有？所以耶稣不解决这个事，看到没？不解决这个事，他要我们，所以从圣经里面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啊，如果他因着传福音的缘故啊，被弟兄姐妹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不会告到罗马政府，不会，他会跟弟兄姐妹啊好好的相劝相解释等等，对不对？但是呢啊，犹太人指控他的时候，他就要告到哪里？罗马政府去的啊，罗马政府。所以我们还是要区隔一下。所以这边呢，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啊第十五节到十七节讲，那么恶人他十四到十七节讲，他自己会自作自受，知道吗？我们他要让他自作自受，但是如果我们把他指控我们都拿来搅扰我们自己，那我们就等于是啊多重的受害者，知道吗？我们不是啊，我们。只能我们相信上帝，让恶人啊自作自受。所以第十六节，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那我们呢，我们就照神的公义称谢歌颂至高者的名。好，那所以诗篇第七篇我把它整理一下。诗篇第七篇呢啊，背景我跟大家讲啊，最符合的一个背景就是啊，大卫想要跟北边的十个支派和解，那十个支派的元帅亚尼尔也过来求和，所以大卫也跟他和好啊，和好。然后但是啊，耶押知道这个事以后，耶押就、啊、等于是用暴力把亚尼尔给杀了。趁着亚尼尔不注意就把他杀了啊，杀了以后大卫有口难言啊，因为你是王，他是你的元帅，然后你把这个来求和的元帅给杀了，然后你还要说我要跟你求和，对不对？所以这样怎么谈下去，对不对？所以大卫在这时候是有口难言，所以便雅悯支派的古时就用这些话来指控他，指控他，而且越来越恶劣，啊，这些都是。所以大卫在这里用这一首诗告诉我们，唱的是流离歌，就是从整个背景上头，从整个当下的情境上头，应当是极为艰难的情境。但是因为在主里面的信心，让人有喜乐有力量，有喜乐有力量，仍然可以在当中啊有勇气的向前行。那这个祷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会用这个祷告，就是你在这啊在处境当中被人诬告的时候，被人污蔑的时候，被人不实指控的时候， 好，那你就来到上帝面前，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然后跟上帝讲，这些人这样子像狮子要撕裂我啊，要把我吞吃啊。但是你要记得，哦，你是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所以你就要跟上帝说我没有做这个事，对不对？哦，你不要跟人申诉，了解吗？哦，你要跟上帝说我没有行这个事，没有罪孽在我的手上，我没有以恶待那些与我交好的人，对不对？哦，如果有我会承担这些结果。所以第一个，我们真正申诉是来到上帝面前，在上帝面前申诉就好，知道吗？但是上帝面前不是来控告人，知道吗？有一些人说好，我要到上帝面前，那就在上帝面前把对方一直指控，这个不是这样，了解吗？
可是申诉就是控告吗？就是你跟神说他这样对我就是申诉，可是这样说你跟神说他这样对我不就也是控告吗？我们申诉的时候不就是就是控告？
不是，申诉是先表达这我都没有做这些事，这个最要紧。先告诉上帝说他指控我这些事，这些我都不是事实，真正事实上帝你知道，这个我们要先站稳。
可是这样会转变内伤，你不能跟上帝讲
啊。
那牧师有说先说都不是我做的，
先要先跟，不要去跟人讲，不要去跟这个好友说这个人讲的不是我，你很难去跟所有的人讲不是你做的，知道吗？你也很难去说服人，了解吗？好，真正要紧的只有一个，审判的是神，你要在上帝面前陈明说我是守节心清的。
大卫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他为什么麻烦上帝呢？因为他没有听他的命令，把那求和的将军给杀了，那他把约押给杀了，然后这个谢罪，然后两边谈和
说不通啊。
你是大卫如果要去杀约押，约押只要当场喊说大卫你叫我杀了你又不认账，
对啊，
你大卫去哪里跟人家解释？
是啊，
你就变成是什么
罪证？
你就变成是杀人灭口。
搞不好就是要杀人灭口。
但是你一杀人灭口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你南边也不听你，北边也不听你啊，
王族应该不要的。
他怎样都洗不清，杀也洗不清，不杀也三天难平房洗不清。
所以大卫只有在那里痛哭好几天了。这个即使啊，耶押很聪明，耶押知道你大卫你杀我是没有用的，只有使事情更糟糕。
因为他们都很了解大卫，大卫在洞中都可以杀扫罗，他怎么可能去杀耶？
所以再记得哦。然后在整个祷告的过程，记得这个自己在上帝面前守节心清以后，接下来就是思想上帝的公义就好，知道吗？啊，不要一直把那个对方的苦读啦、对方的指控啦这些一直拿来脑筋里面打转。好，记得我说的这个很难，所以很难，所以每次要打转，你就奉主的名。你只能奉主的名说我的主知道，这个很难，我还是跟大家讲很难，因为这时代不是我们的本相，不是我们。所以大卫这一段诗歌为什么要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的宣告，就是要一直回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神是公义的审判者。那人得罪神是真的得罪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这是第三个。第一个要陈明自己是守节心清，第二个一直回到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第三个相信恶人会自作自受自害己灭。你一定要相信，记得不是社会公权力回给你，知道吗？社会公权力不一定给你哦，而是你相信上帝一定会做，一定会给，上帝一定会给，知道吧？我在说的社会公权力不一定给你，知道吗？所以啊，所以约押大卫一直没杀他，约押一直到大卫死的时候，大卫还是找不到缝隙去杀他，知道吗？找不到，所以他最后跟谁讲？所罗门。他告诉所罗门说约押你一定要找机会把他给什么 这里。好，好，所以这个圣经蛮有意思的。好，那今天这一首诗篇你把它记起来，记得啊，我们在世上难免会碰到一些啊跟我们敌对啊，我们啊不小心就踩到别人的脚哈，或者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哦，甚至我们也莫名其妙啊，别人就认为我们挡了他的好处，对不对？这些都有可能发生，都有可能发生。那当面对这些呢啊，或者是别人恶意的啊，把我们当作垫脚石，对不对？啊，想把我们踩着上去啊，像这些发生的时候，这一篇就是我们的祷告啊，就是我们祷告。好，这是诗篇第七篇啊，诗篇第七篇，就是记得我通常跟大家在提，就在旁边写啊，什么情况用这一篇啊。但你每一篇都读很好，对不对？但有些时候它不太符合你当下的情境，那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圣经告诉我们，人用权谋管理国家，基本上效果很短。
国家没有遵照，即使把那个对方求和的话，就本来就应该
变化。应该跟人做是两回事，所以大卫。仍然用他的忍耐在当中使南北国统一合一啊，仍然用他的忍耐使得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得以实现啊，所以仍然让以色列人啊，在大卫的时代啊，他们的国家啊可以在当中统一，然后可以在当中建造耶路撒冷城，建造圣殿啊，然后成为信仰的核心，仍然在当中实现啊，所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啊，仍然在当中。那然后所罗门王把这些做成了，很可惜，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所罗门是一个最有智慧聪明的王，但是维持不了，维持不了。所以人常以为说我用制度，我用什么就可以维持，其实不然。我只能跟大家说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现实制度的困难，你就去设计一套针对现在的困难的认为好的方式，对不对？可是当你方法定好了开始执行一段时间以后，就怎样？你那个方法的弊端就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如果我们都用大学联考的方式，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公平性，对不对？但也有弊端，是不是？然后我们为了改弊端，我们就设计新的方法出来，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方法很快没多久大家就知道那个方法的路径要怎么走，对不对？那你说要甄试，好，那甄试要准备什么资料啊？补习班都可以帮你准备好，对啊。那你说要当过干部，那每个学生只能轮流当干部，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你的方法是有什么，对不对？你有政策就一定有什么对策，所以你再改方法仍然一样。所以集权之下有集权之下的弊端，民主之下也有民主之下的什么一样弊端。重点不是方法而已，而是人。人是从一个角度上讲，人很活，知道吗？人很活。好，
每一个制度都可以，只是因为人的关系。
如果每一个制度都可以公平公正有怜悯，其实那个制度就可以。你想想看，我们有那么多大公司，对不对？每一个公司都不尽然一样，是不是？那也有很集权的，也有相对比较民主的，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去想，那个老板如果比较有公正公义有怜悯或者是对怎样，所以这些都是一样，就大家可以去思考。重要的就是 就是我们常以为方法制度各方面好了就好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重要的是人，人的问题。
那